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第九页，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有弟兄我读单数节请弟兄也读双数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先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还是翻开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刚才我们是第七节读到十四节，现在请大家听我读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些仍然是登山宝训里面的一部分。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刚刚读了神的话语，我们现在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思跟意念，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用信心来接受真理。主，凡我们不明白的，求主你的真理的圣灵来解释，让我们能够明白，而且能够成为生活当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部分是耶稣登山宝训最后的一部分。登山宝训是从第五章开始的，在那一开始的那一次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一个原则，就是登山宝训它的内容是要帮助我们做一个平安跟喜乐的人，也就是过一个好的生活。过一个好生活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好生活来自于快乐的心境，好生活是从一个快乐的心来的，心里的平安喜乐能够改善生活的品质。一个人他的日子过得好不好，跟他心里面快乐不快乐很有关系。如果说他的家里面摆满了金银珠宝，但是他的心里面不快乐，他的日子还是过得不好。但是另外一个人，如果他只是住一个普通的房子，可是他心中非常的快乐，那么他的日子就比那个满屋子金银珠宝的人过得更快乐。一个人就是我们有衣有食，基本生活要求都达到之后，那个生活过得好不好，决定于你心里面是不是快乐，有没有一个快乐的心境。第二个，就是快乐的心境来自于健康的思想。心里面快乐不快乐，在乎我们那个思想想法健康不健康。接受耶稣的教导能产生快乐的心境，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读登山宝训，我们就是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很多时候是在乎一个人的想法，那因为我们人有罪的缘故， 我们很自然的想法常常是比较灰色的，比较阴暗的，比较不好的。如果一个人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自己脑子里一直在转，一直在想，多半的时间他不是越想越快乐，而是越想越忧愁，越想心里面越不舒服，越害怕。我们快乐的心境是要看我们的思想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思想，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弟兄姐妹，我们想法常常不太健康，都是那些不好的。所以有时候人的思想会折磨一个人，折磨自己。但是怎么样让我们的思想变得健康呢？就是第三个原则，健康的思想来自于对主的信靠。健康的思想是因为你信靠神，信靠主的缘故，才会使我们的思想变得健康。信靠耶稣可以带来有益于身心的思想。讲到最后是看他一个人他是不是相信神。一旦相信神的时候，心里面的想法会改变，因为我们接受主给我们的教导，就从好的一面，从有神可以倚靠的那一面来看，突然之间同样的事情就变得有盼望，有希望，前面的路可以走了。所以弟兄姐妹，说到最后，主耶稣的这一篇教导是叫我们要信靠神，信靠神之后要听耶稣是怎么叫我们的。耶稣的教导跟我们以前的想法常常很不一样，特别是我们这些世俗的想法。我们从小做一个人一直长大，这么长的过程当中灌输在我们脑中里面想的这些事情都是世界上教我们的，我们也习惯于这么想，但是想的最后常常是我们并不快乐。耶稣教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要帮助我们靠着耶稣做一个平安跟喜乐的人。那耶稣他是最会教导的一位老师，耶稣他是神，所以他有属天的智慧。我们最后要看的这一篇，耶稣特别用对比的方式，一个善一个恶，一个生一个死，一个是大路一个是小路，一样一样的跟我们比，这是非常鲜明的对比，给登山宝训这一篇教导做了一个非常有力量而且不会忘记的一个结束。最后我们要看的这一段，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有两个什么，就总共有五条的对比。第一个是两个不要，第二个是两个要，那下面的三个是耶稣做了结论，就他前面的话讲完了，好长的一篇教导讲完了，然后邀请我们做一个决定。他就告诉我们说，哦，有两条路，你要选哪一条？两条门路。接着他又说，有两种果树，一个结好果子，一个结坏果子，你要结哪一种果子？最后说有两等根基啊，一个是在磐石上，一个在沙土上，你要选择哪一个根基？这是耶稣就这样子做了一个结论。首先我们看一看两个不要跟两个要。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格式啊，这很特别的一个格式。前面的六节，前面五节告诉我们说不要论断，然后第六节有一节说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很难理解，不要把圣物给狗，什么意思？然后接着六节也是讲两个要，也是前面五节是一个段落，前面五节就告诉我们要向神祈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开门啊。最后那一节第十二节也是要你们要人怎么对你，你们就要怎样待人，这是一切律法跟先知的道理。好，它的格式是这样子，五节一节，五节一节啊。前面的五节一节是讲两个不要，我们先看第一个不要，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首先我们看一看耶稣讲的这个论断不是什么，论断不是发自于爱心的劝告，你爸爸妈妈劝孩子那不是论断他，朋友之间出于爱心出于善意你去劝告别人，你不是在论断他。论断也不是客观的评估，我们这个世界会有进步 都是出自于因为有客观的评估，哎，这个事情做得好不好，可不可以再进步一点，这个人啊怎么样啊，我这样子做你们给我点意见让我可以进步，这是客观的评估，那个不是论断。那么耶稣讲的论断是什么啊？请大家注意听哈，耶稣讲的论断是说，在没有自我检讨的情况之下定别人的罪，这是耶稣讲的论断，是在没有自我检讨的情况之下定别人的罪。论断是主观的，是偏差的。耶稣说的，你们不要论断人，是要我们不要在没有自我检讨的情况之下定别人的罪。耶稣是个木匠，他的职业是个木匠，在一个木匠的他的店里面，最大的木头就是那些梁木，做栋梁的木头，那最小的木头就是不小心哎有根木刺刺到手里面，那是最小的。耶稣他说话很幽默，耶稣就这样子讲了一个比喻，让人听了之后永远不会忘记。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怎么会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却要去掉别人眼中的刺？耶稣他讲的这个比喻是，那个大木头在挑小木头的毛病，梁木在挑刺的毛病。好比说，有一位叫做弟兄叫做张梁木，另外一位弟兄叫做李刺。耶稣说，张梁木你怎么老是挑李刺的毛病？或者说王大木头，你怎么老是挑陈牙签的毛病？你自己眼中有这么大的一个木头，你为什么人家那么一点点你去挑他的毛病呢？耶稣讲的论断是说，一个人他没有自我检讨，但是就一直在那里去挑别人的毛病，讲别人的错，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有毛病，也是有更大的错误。可是如果我们自以为是不自我检讨的话，那就去挑别人的毛病，定别人的罪。耶稣说不要论断。论断会怎么样？论断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啊。这里面都有一个说被，你怎么论断人就被自己也会被论断，你用什么良器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没有说谁量给你，也没有说你论断别人之后谁会来论断你。这个在圣经里面是说隐身的意思，一个divine subject， 就是说他的这个被动的这个词其实讲的就是神。你论断别人，你就会被神而论断，你去量别人，这样子量给人家，然后神也用同样的量器量给你。弟兄姐妹，论断影响你跟神的关系，你怎么样论断人也会怎么样被神论断，你怎么样对别人神也会怎么样对待你。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特别在登山宝训讲了好几次，这个原则叫做照样对待的原则。你饶恕别人，天父也饶恕你，你不饶恕别人，天父也不饶恕你。照你对待别人的尺度，神也照样对待你。你对人宽大，神也对你宽大。你对人苛求，神也照样对你苛求。我们都很希望神对我很宽大，神啊，我做了好多错的事情，希望你多原谅我。神啊，希望你给我多多的恩典。我们都希望神对我们非常的宽大，我们的日子会好过很多。那弟兄姐妹，神也愿意对我们宽大，但是他也希望我们对别人宽大。少论断，多喜乐。论断是魔鬼的诡计，弟兄姐妹。人内心，因为我们有罪哈，我们去想一个人，想多了总是把人家想坏了。而且我们开口去讲别人，讲总是把那个人讲坏了，那这是魔鬼的诡计，就让你越想那个人越不好，越想我越不喜欢他。但是其实他的本相是不是这样子呢？他是不是真的像你在那里想了半天那么坏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特别是弟兄姐妹们，神家里的人， 都有很多他们可爱的一面，良善的一面，但魔鬼的诡计就是让我们去论断别人，把别人想坏了跟讲坏了。我们要享受在主里面给我们的情谊啊，圣经说要彼此的相爱，要常常的喜乐，所以耶稣说不要论断啊，这会影响你快乐的生活。下面那句话是非常令人困惑的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实在是来回看，不晓得主耶稣啊，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讲完论断之后，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什么意思？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啊。对于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来说，狗跟猪都是不洁净的动物，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习惯性的把外邦人，就是那些没有信神的人，称为狗跟猪，很难听的，实在很不文雅，很难听，很不友善哈。但是他们讲惯了，也许他没有什么恶意哈，也许说不是特别的歧视外邦人，但是他们多少个世代下来就是这么讲，就是讲惯了他们，所以是讲的是不信神的人。那耶稣他是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教导门徒分享神的东西呢，要有智慧。什么意思呢？你要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再适当的把好东西来给他。圣物讲的就是属神的东西哈，特别是属神的东西，你要给别人的时候，你了解一下他的情况，按照他所能够接受的程度，一点一点的来跟他分享，了解他的信心，了解他的背景，这个人信主了没有？那他是很反对基督教的人呢，还是他是用个敞开的心来接受？那根据他的情况，你跟他分享的情，怎么要讲多少，就不一样。像我们教会有圣经课，我们常常一些圣经课我们规定说你来上课的人必须是基督徒。为什么有这些规定？不是谁来听圣经都很好吗？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不同层次的属灵的道理，有些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听的，那有些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去听，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处。因为有些属神的事情一定你有信心之后听了之后才知道它是好的。如果一个人他还没有信主，你请他来听预定论，他不但听不明白，而且心里面会充满了反感。或者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你给他讲献祭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他会听得满头的雾水，然后觉得基督教信仰很枯燥。但是你要适合他的情况来告诉他有关于属灵的事情。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按照对方的情况跟他分享。像保罗他所说的一句话就很有智慧，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他看对方的情况跟他适当的分享。另外就是有某种情况是不能讲的，就是你不管怎么讲他不接受，他都不接受，那么言传传不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还可以用身传，借着你的生活你的生命还是可以把福音传出去。那这是这句话的道理。有关论断跟圣物，这是一个是讲出负面的意见，一个是讲出正面的意见。不要论断，就是不要在没有自我检讨的情况之下给出负面的意见。不要糟蹋圣物，就是不要在对方不知珍惜的情况之下给出正面的意见。那这是这一部分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下面耶稣告诉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耶稣要我们向神祷告。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为什么呢？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说这不是把同句话讲两遍吗？耶稣先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前面是耶稣的吩咐，那后面是耶稣给我们的原因。他吩咐我们做三样事情，这三样事情其实是同样的一样事情，用不同的说法。我们就用这个英文这个 ask A-S-K 哈、啊，问哈、啊。第一个 A 就是 ask， 就是祈求。第二个 S 就是 seek， 就是寻找。第三个就是 knock， 就是敲门。ask 耶稣叫我们 ask， 向神祷告，向神祈求。你需要什么？向神要，向神祷告，不要不祷告，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就怕你不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祷告的神就会垂听。就怕你不祷告，而且祷告的时候要认识你祷告的对象是谁。那耶稣这样子解释我们祷告的对象。那我们常常误会神啊，真的是我们对不起神。我们神不是一位小气的神。耶稣这样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我们中间有做父母的，有儿女的，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真的，孩子向你要的时候，你一定是把最好的给他，就是天性。一想到这孩子有需要，你总是把最好的给他，绝对没有哪一个做父母的，孩子要面包要吃饭，你拿石头给他，绝对没有父母会说他要条鱼你给他条蛇，说不会。然后耶稣就说了，你们虽然不好，我们都是不好的人，你们虽然不好，但是你们还懂得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孩子，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天父是一位慷慨的天父，善良的天父。我们向他祷告，弟兄姐妹，就怕你不祷告。你最近一次祷告是什么时候？你最近一次把自己的事情诚诚恳恳地带到神面前祷告是什么时候？在你的印象当中，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天父？你祷告的时候想到天父听到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他是一位慈爱的天父吗？他是很慷慨的天父吗？耶稣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更给求他的人吗？那个这个是耶稣告诉我们要祷告，要祈求，不要不求，一定要求。最后那句话，第十二节那句话，这是整篇登山宝训关于教导的部分的最后一句话，也是登山宝训最高峰的一句话。这句话在西方人的文化里面叫做 Golden Rule， 黄金律。这句话就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这样子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圣经的意思，这就是整本旧约圣经的道理，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又要就要怎么样待别人。为什么这句话叫做黄金律呢？因为这是当初有位罗马的皇帝Alexander Severus， 他是在主后222年到235年做罗马的皇帝，他非常喜欢耶稣的这句话，他觉得这是生活最好的一个指引，所以他叫人用黄金把它刻出来，然后挂在墙上。从此以后，这句话被称为是黄金律哈。这个黄金律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总纲。黄金律很特别，因为它是从正面的角度说，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待别人。它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在世界文化里面 有很多讲过类似的话，但是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说的。我们中国就有这么一句话，出自于《论语》，《论语卫灵公篇》，孔子有个弟子叫做子贡的，他就问了，说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用来终身奉行的？啊，那孔子就回答说：“其恕乎？”然后接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有一个字哈，如果有一个字可以用来做终身生活的一个标准、一个指导原则的话，孔子他就说“恕”，这个“恕”就是体谅别人的意思。然后接着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所不要的东西不要加在别人的身上。我说哎，这个很好啊，我不喜欢人家骂我，那我也不要去骂别人，我不喜欢人家打我，我也不要去打别人。我就想到说啊，如果别人这件事情做在我身上我会很不喜欢，那我也不要做在别人身上。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导，但是他从负面来说的，叫我们什么事情不要做呢？弟兄姐妹，不去做一件事情很容易，我就是不骂他，我就是不打他，但是我不要去夸奖他，我也不要特别对他好。你要反过来要特别对别人好，做好事的话比较不容易。那耶稣他是从正面的来说，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对你，你就怎么样对别人。那弟兄姐妹，这是建立在神跟人的关系上，是建立在你对神的信心，也是表现在你对人的爱心上面。好，这是登山宝训的结束。就是弟兄姐妹，其实要做结论是最困难的。你若把很多的道理讲很多的话很容易，但是把它说全部合起来用一句话把所有的道理包括在里面是困难的。但耶稣的这句话就是把一切的道理包括在里面，是律法跟先知道理的总纲，就是你要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样对别人。我们从八福看到了黄金律，登山宝训一开始讲的是八福，结束的时候讲的是黄金律。登山宝训的内容是怎么样把对神的信心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实行出来，使自己成为一个平安喜乐容神益人的人。黄金律之后，耶稣就邀请听到的人做出选择，教导的部分呢，那到黄金律就结束了。所以下面耶稣就请人做出选择来了。第十三跟十四两节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里讲的不是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过得很喜乐，一个过得很愁苦，不是这件事情。他是讲说，一个人得救了，一个人没有得救；一个人死了，一个人活了。一个人是被灭亡了，引到灭亡；一个人是得到永生，讲的是生死的问题。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那一条路是引到灭亡，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那另外一条是引到永生，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那弟兄姐妹，世界上信主的人多还是信主的人少啊？跟全世界的人口比起来，信主的人是少，不信的主的人是多。基督徒生活的方式跟世界上的人也不太一样。世人走的道路是宽的路，走的人也多；基督徒走的是小路，过的是窄门，那走的人也少。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看有人多的地方就去，而是你要跟随主，跟随主。关于这个信仰跟生活，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四句话，那四句话 大致可以把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跟生活包括在里面。第一个就是你传什么道，你的信息，就传悔改赦罪的道，因为这是耶稣的吩咐，他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不但要讲到神的爱，而且要传悔改赦罪的道，一定要传到悔改赦罪才能够知道神有多爱我们。第二，就我们信什么，信又真又活的神，神听祷告，就怕你不祷告，神真的会带领我们的一生，就怕你不相信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帖撒罗尼迦前书1:9，又真又活的神。走小路，过窄门，走小路，这条路是跟随耶稣的路。第三，我的生活走跟随耶稣的路。耶稣呼召人的时候总是说来跟从我，就看你有没有跟从主。走的是窄路，过窄门，走窄路。最后，做平安喜乐的人，信主之后有平安有喜乐。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若爱我就必喜乐。有一首歌是我那个时候的歌，现在好像从来没有听人唱过这首歌啊、这条歌的名字叫做不是一条义路。这蛮能够描写耶稣所说的这个过窄门走小路，不是一条义路。有没有人唱过这首歌？没有反应。我把歌词读一遍，看会不会有人唱过这首歌。不是一条义路，我们奔天堂旅途，路上生长荆棘满满是。不是一条义路，但有主与我同行，因他我们有平安喜乐。步步不是一条义路，步步不是一条义路，但耶稣伴我同行，光照我的旅途，代负我身上的重担。这是第一节。有没有人唱过这首歌？还是没有啊？有，里面有人。来，有回应，太好了。这个是没有一些一眼过的，
不是一条一路，我们奔天堂旅途，路上生长荆棘满满是。不是一条一路，但有主与我同行，因他我们有平，因他我们有平安喜乐。不是，不大会唱了。不是一条一路，不是一条一路，但耶稣伴我同行，光照我的旅途，带负我身上的。我看了师母比我会唱。这首歌是真的是牧师讲那我们那个年代的歌。
谢谢慧英啊，没想到我们都有人能唱，感谢主。也许我们中间带唱歌的人下礼拜他们把他找出来，可以带我们来唱一唱哈。他的歌词真的描写我们走天路的人。我把这第二节也读一下哈。第二节说，不是一条义路，试探烦恼常遇见，人生旅途是迷蒙危险啊，但有耶稣膀臂牵我走平安大道，崎岖不平为主能修平。我还附上那个英文的歌词，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下面耶稣讲的是关于好果子跟坏果子啊，这个比喻，耶稣的比喻都特别的清楚跟明显，就是其实我们一读了就明白了。 以果子来认出那棵树哈，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以果子来认出真假的先知，以果子来认出真假的信徒。这里特别是讲的真先知假先知。我带了一个说明的东西。耶稣说凭着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是早上捡的。这是无花果树，在南加州非常的常见哈。很多人家里面有种这个无花果树。那么看一个果树好不好，不是看它的叶子哈，如果看叶子的话就看得不准。那耶稣说凭着它的果子认出它来是好树还是坏树。那如果看这个叶子看不出来，但是它上面有果子哈。这有一颗已经变熟了，这是一个无花果啊，这还有几个绿的啊，还不太熟。那这是我吃过这棵树的果子，还蛮好吃的哈、啊，所以它有结好果子哈、啊。你如果只是看它的叶子，认不出它来，但是你要看它的果子，你看，哎，它那个绿的变大了，然后变熟了，变黑了，然后摘下来吃。甜甜的很好吃，说啊，这是一棵好树，因为它结出来的是好果子。但是如果只是看着啊，这个树的样子长得很美，然后这个叶子长得很漂亮，可是它不结果子，或者结出来都是这个绿绿的果子，不会变熟的，那它就不是一个好果子。耶稣告诉我们说，你看一个人呢，不要看他的表面，不要看他的叶子，不要看他树的样子，而是要看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没有结出果子来。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果子？我们的果子就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我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是不是爱主？如果爱主的话，你有果子。第二个，别人是不是因为受到你的影响而信主、爱主？这是我们的果子。你自己是不是爱主？别人是不是因为受到你的影响而信主、爱主？那这是果子。就算一个人他长得很难看、其貌不扬，像保罗就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但是他结果子。但是如果反过来说，他的枝子、叶子很好看，但是不结果子，那就不是一棵好树。所以耶稣说以果子来认出他们。接着耶稣讲的那段话是圣经里面特别扎心的一段话，就是第21节开始。有时候基督徒很怕读到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这样子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讲到得救不得救，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光说主啊主啊不一定能够进天国。接着又说更令人吃惊的一件事：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他做三样事情，他可以奉主的名传道，那个传道原文就是说预言，奉主的名说预言，奉主的名赶鬼，还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就是他如果他口上他口头的称呼是主啊主啊，这个不算数。另外就是如果他有灵恩的表现，他可以说预言，他可以赶鬼，他可以行异能。耶稣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或者说不法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令我们觉得很吃惊。我们说主啊主啊还不一定能够得救，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那是一个人他能够行异能，他能够赶鬼，他能够奉主的名说预言，这个人难道还不是基督徒吗？结果耶稣对他说，你这个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 离开我去吧。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是真门徒，什么是假门徒。一个人的得救不在乎他口头上的称呼，甚至也不在于他灵恩的表现。不信主的人啊，异教里面可以行神迹的，他们可以行异能的，也能够说预言，可以给你算命，算得蛮准的，也能够赶鬼，这些事情他们都能做。但就算他口头上说出是奉主的名做这些事情，也未必是真的。那最后决定的因素是什么？所以一个人得救不得救，最后是什么？怎么决定？只有一个因素，就是到最后耶稣认不认识你。耶稣对这些人说，我不认识你们，然后就叫他们走开。但是如果耶稣说，哦，我认得你，你就得救，他不认得你，你就不得救。最后决定的人是耶稣，然后得不得救是在乎耶稣他认不认识你。耶稣认识谁呢？耶稣他自己说这句话，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弟兄姐妹，就看我们是不是主的羊，我们是不是真心信主，是做了他的羊。耶稣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哈。我们光是说参加一个宗教，听听讲道，唱唱诗歌，相信有神的存在救不了你，说说方言或者讲讲预言也救不了你。到最后决定的因素是你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那弟兄姐妹，你是信主，你不是信教，你从头到尾就不是信一个教，不是成为基督徒，不是相信一个宗教，成为基督徒是相信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那信主就是跟主建立关系。信主是什么？就是你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你生命之主。不是说你做了一个梦，你看到了一个什么异象，觉得信耶稣挺好的，然后你就信了，或者是你觉得基督徒很有爱心，我也是做一个基督徒好了，而是说你是不是真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你的生命之主啊？那信主就是跟耶稣建立起个人的关系，一生来跟随他，借着耶稣才能够进天国。因为耶稣的救赎，人的罪才得以洗干净。只有相信神存在，不能够使人进天国，要靠着耶稣的救赎才能够进入天国。最后耶稣是这样子结束的，他讲到磐石跟沙土。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他是以天国的原则来教导门徒，告诉他们怎么样获得世人所羡慕的好生活，也就是你心中有平安跟喜乐，也就是你接受主耶稣的教导，使你有一个健康的心思意念。那耶稣的结论是这样子啊，耶稣的结论告诉我们说，不光只是听的问题，而是听了之后你把所听到的道理怎么去做的问题。那耶稣这样子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告诉我们说，听完之后去行的人就好像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把他的房子啊盖在那个磐石上面。我几年前看过一个PBS 上的影片，这个影片很有意思，他是在介绍这个纽约的摩天大楼。在纽约的那个曼哈顿上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摩天大楼，它大概是世界上那个高楼最集中的一个地方啊。讲说盖这个高楼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这是很久以前他们就开始盖这个，那中间有一点他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说盖这个高楼最重要一点是你要打那个根基要碰到那个下面的他们叫 bedrock， 就是那个磐石层。他一直往下打，说在那个纽约那个岛那个 Manhattan 下面有一个磐石层，那个摩天大楼就是一定要在那边往下打，接触到那个磐石层，然后一直挖下去，然后在那个因为根基建立在那个磐石层上面，所以可以盖得起那个摩天大楼来。说如果不砸那么深啊，在那个钢筋砸在那里面的话，那个摩天大楼就建不起来。耶稣讲的是这个意思，说如果我们房子建立在磐石上的话，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有些人他就承受得住打击，有些人承受不住哈。听了又去做的人，像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听了而不做的人，就是像是把房子就盖在沙土上，就会倒塌的很大。最后我们做个结论，人生的果子跟根基，在登山宝训的最后，耶稣他以两个生动的比喻来描写门徒的人生。门徒的人生就好像是结好果子的树，结好的果子的树能够容神益人，而且让自己过平安喜乐的生活，带给人正面的结果。门徒的人生也好像是盖在磐石上的房子，磐石上的房子耐得住风雨，能够抵挡人生负面的冲击。那弟兄姐妹，剩下就是做的问题哈。接受耶稣的教导，而且去做，能够使我们的人生结出好的果子，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之上。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如果你这段时间来教会，神的真道，你愿意用一个敞开的心来听，那么我邀请你考虑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只要我们打开真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用最简单的表达方法，就是 ABC 三个步骤。 A 就是 admit， 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是一个有罪的人，这就是我们说的认罪悔改。 B 就是 believe， 相信要有个对象，也要有个内容。我们的对象就是相信耶稣他是真神，是救主，这个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出罪的代价，使我们可以信他得救。耶稣是救主，也是生命之主。那最后这个 confess C 是一种公开的宣告，借着决志祷告来向神向人做一个宣告，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接受耶稣到自己的心中。我把这个祷告的内容念一下，如果再能够代表你的心愿，你就用这个祷告来祷告，神会垂听的。决志的祷告：天上的父神，我感谢你，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人生的主宰。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我的一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最后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又可以再一次来听到登山宝训，听到主耶稣教导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天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耶稣的教导而得到好处，也求耶稣的教导深入到我们心中，把我们原来自己不对的思想、不好的思想丢到一边去，把耶稣光明的正确的思想摆在我们心里面，也给我们有行善的能力，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做就怎么去做。最后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位慕道的朋友，照着我们个人的需要，天父你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就求你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